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请特约评论员，同时也是《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盛雪女士跟我们谈到了这本书的成书经过，以及围绕这本书的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那么今天呢，我们请盛雪女士继续跟我们谈《远华案》里边到底有哪些黑幕。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您在这本书里面呢提到有很多很多的黑幕，我看了一些，那么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就是这个远华案这个案子这个起案的这个经过好吗？它为什么产生了这种远华案？
这一起呢被称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呢，是由于原31军副军长的儿子叫朱牛牛，他的举报而揭开序幕的。这个朱牛牛呢，他是因为狂赌，赌输了8000万的这个公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找赖昌星敲诈1亿，他让赖昌星给他1亿，然后呢他还掉这8000万的赌债，他自己还可以留下2000万走人。在这种情况下，赖昌星拒绝给他这个1亿，那么他呢就写了这份74页的举报材料来要挟赖昌星。那事实上呢，还是由其他的人利用了这份举报材料递交给中纪委，才开始了整个远华案的这个查案过程的。
对，那么从书上这个介绍里边呢，也能看到，就是最后实际是演变成中央高层的一种权力争斗，尤其是在江泽民和朱镕基这种政治争斗里边。
对，那么要讲到这个层次呢，就是首先我想呢，很多观众都留意到这一段时间的新闻啊，特别是当赖昌星在加拿大被拘捕之后，朱镕基可以说是多次公开的强硬表态。那么为什么他在这件事上会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态度呢？其实主要这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就比较就鲜为人知的背景。我们知道呢，原来光大集团的董事长朱小华是被称为是跟朱镕基是亲如父子，他是朱镕基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青年干部。那么他呢，后来也是因为被人举报，是说他是贪污和挪用公款。那么他的这个案子呢，是由江泽民亲自批准逮捕的。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哎很奇怪，朱小华的案子并没有听到任何的这个内容。那么朱小华呢，也是从1999年6月底被双规被逮捕之后呢，到现在他的案子还没有审没有判，所以外界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呢，是朱镕基是认为江泽民是亏待了朱小华，所以呢在赖昌星的案子上，朱镕基就非常的积极。那么我想你会问，为什么朱镕基会在这个案子上这么积极呢？我们知道原来福建省的省长也是省委书记贾庆林，是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手提拔到中央，现在呢是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子的这个就中国政府这个叙述方面讲的，赖昌星在厦门在福建呢，他的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也就正是贾庆林在福建做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时候。如果说赖昌星的远华走私案涉案金额能够达到800亿人民币的话，那么他这个贾庆林这个省长和省委书记，我想是很难是脱干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朱镕基是会希望把他的矛头指向贾庆林。如果能够确定贾庆林在这个案子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关系和线索的话，也就是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江泽民。
我注意到这外界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江泽民是把北京帮的陈希同搞下去了，所以提拔了自己的心腹贾庆林到北京。那么朱镕基要把这案子搞大呢，实际也是让人们看一看，实际江泽民提拔的干部是跟陈希同一样的腐败。
我相信是有这么一个潜在的背景。
那么在这里面书里边呢，您提到了好多非常生动很细的一些案例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那么一两个这个黑幕？
比如说像这个远华案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一个案子，最主要我一开始也讲了，是因为呢一个叫朱牛牛的人的举报。那么在中国政府交给加拿大的文件当中呢，是说朱牛牛是远华公司的副总裁，在中国大陆就是官方出版的那本叫做《走私风云：厦门远华走私案纪实》这本书当中呢，也是把朱牛牛描述成是远华公司的副总裁。那么主要呢是认为他这样一来呢，是知道远华公司的运作内幕， 知道远华公司是怎么样走私的，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种资历，有这么一种资格，
也给人一种可信度，就是说这个年副总裁兜出来的一定是
这个走私案的这个全过程。
那他到底是远华公司的副总裁吗？
但事实上呢，他不是。就是一开始我也讲了，他是31军原副军长的儿子，因为赌博赌输了8000万，才向赖昌星敲诈。那么后来在赖昌星在加拿大的难民审理案当中呢，我是有一次呢录到了赖昌星跟朱牛牛之间的对话，是赖昌星要求朱牛牛到加拿大来替他作证，说如果不能够来的话呢，或者出具一份书面的证明或者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呢是赖昌星要求我给他做的这个录音。朱牛牛在电话上是毫无疑义的否认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当时赖昌星是问他说，我只是想让你给我证明两件事，一个是你是不是我远华公司的副总。那么朱牛牛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说我是你的副总。那这个时候呢，赖昌星他很聪明的，他这个时候还大声的讲啊，你说什么？那么朱牛牛又重复了一遍说，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说我是你的副总。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说明实际上中国政府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就是这个案子的起因完全不像中国政府所披露和渲染的那样。
那您刚才说的中国政府是说他是远华的副总裁，他实际不是
远华公司。
对，那这里面他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个案子的起因呢，我想中国政府是希望能够让外界以为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一个走私案。那么它的起因呢，如果是一个内部的人，是他公司内部的人去举报，当然就是使得这个事情更加可信，刚才像您所讲的。而事实上呢，这个朱牛牛可以说就是一个混混，他是，你想他赌输了8000万，而且基本上都是公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为了讹诈才写了这份举报材料，而且这份举报材料并不是他就是送到中纪委的，而是又有其他的人，有一个人叫吴大朝，利用了这份举报材料，是用20000块钱买通了关系才递到了中纪委，才这样掀起了这个远华案的这个整个这个大案。
那么我还注意到呢，您在书里边提到，其实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也都了解到，就是从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提到，这个远华公司里边有个红楼和白楼的故事。那么说这个赖昌星利用这个红楼招待各级官员，里边腐败透顶，有各种色情的服务。那么您对这个有什么？
对，我相信呢，实际上关于远华案的报道可能是怎么说，就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或者说是报道最多的部分就是红楼了。我也是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报道，就像您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那么我带着这些疑问呢，是采访到了6个原来在红楼工作的服务员，是3个男的3个女的。那么因为是考虑到他们现在人仍然在中国大陆，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披露他们的真实姓名。那么在我的书里边呢，是记录了几个人的这个电话的这个对谈的内容。他们完全否认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呢，说这个是他们在一批人呢到远华公司去工作呢，甚至其中几个就是有些人呢是夫妇。这个
您说的可能是哪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当中呢，我自己后来就是分析，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是极力的渲染这个红楼这件事，最主要呢是希望整个走私案能够被确认为它能够被确定。那这里边就变成了呢，赖昌星如果是在远华在红楼做了这些事呢，就变成了这里边就有了一个作案动机，那么就是利用红楼呢去拉拢腐蚀那些贪财好色的这些官员，要挟他们协助他走私。那么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作案手段呢，就是他有架设了什么隐蔽的这个摄录机等等的，在事情过后呢，他可以要用这些证据去要挟那些官员。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些被认为是在这儿豢养的这些女孩子们，也是他的一些可以利用的工具了。那么地点呢，就是红楼。但是假如说红楼的这些事情是不存在的话，那么整个这个案子我相信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这些他的作案动机、他的手段、他的目的、他的场地、他的工具就都不成立了。 那么实际上呢，在赖昌星的难民案审理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一个检察官，我印象里面这个人叫吴建平，在加拿大的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红楼的情况。他在法庭上亲口否认在红楼当中发现了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可是我看过一些报道说这个红楼还对大陆这个开放作为一种博物馆，好像教育这些腐败的干部，我如何如何。
红楼开放了不到一个月就关了。当时红楼开放之前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红楼开是容易，关是难。那么当然呢，我想呢，整个社会的进步还是多多少少体现在一些方面。就是我在这件事上呢，想到了，就是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收租院。这个收租院呢，是曾经在中国是让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接受教育，是长达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之后呢，我们突然被告知收租院里的东西是假的，都是一些艺术作品，不是真的。那么这个揭露这个案子的人呢，说到当时的一份中央文件讲，阶梯教育很重要，真人真事不重要。那么我就想呢，红楼今天的命运差一点演变成收租院。幸好现在我想呢，这个人的观念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红楼开放之后呢，我就不断的去报道它当中的一些虚伪的、假的、编造的一些东西。当然很多内容呢是从这个最主要的当事人赖昌星这里来的。那么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楼就被迫关闭了。我想跟这个情况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啊，那用您的话说，就是红楼本身是存在，但是红楼里边被描述的一些内容是不实的。
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知道它的真相。
那么这个就我们回到这个袁华案本身来说，你觉得除了这种政治的争斗和一些经济的这种关联之外，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背景可以在里边？
我相信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中国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的制度呢，它是需要不断的去制造一些社会事件来达到一种社会平衡，去控制这个社会。也就是在我写完这本书请阮明先生给我作序的时候，他写到就是他需要不断的用谎言和恐吓来控制社会。那么制造一些大案就是成为这些谎言和恐吓手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具体的步骤。比如这个案子当中呢，是查案人员3000多人，那么涉案的这个各级官员被撤职查办的是1000多人，有500多人被逮捕关押，那么有21个人被判死刑，有8个人被枪决，其中呢至少是有4个人就自杀。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可以讲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谢谢申雪女士今天向我们介绍了许多袁华案中鲜为人知的内幕。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申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